俄罗斯将会在今年5月从冰岛手里面接过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的职位。俄罗斯两年的轮值主席任期将会在2023年结束。未来几年里面，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系列举动无疑亦都将会引起了各方的关注。由俄罗斯组织去年12月在圣彼得堡举行的第十届北极现代与未来的国际论坛会议上面，推动北极地区数字化成为了讨论的一个议题。俄罗斯计划同另外一个北极理事会的成员芬兰合作，将沿北极航道铺设一条海底光纤电缆，将欧亚两大陆连接在一起。这个北极海底光缆项目名叫做北极联通，计划从挪威的希尔克内斯开始，经北极航道，然后穿越白令海峡，终点将会是日本东京以及俄罗斯的滨海边疆区和中国。作为起点的希尔克内斯小城位于挪威、俄罗斯以及芬兰三国交界的地方，距离俄罗斯北极地区主要的城市摩尔曼斯克是没那么远。而为了铺设北极海底光缆做准备，俄罗斯科学考察船诺加乔夫教授号去年7月尾从圣彼得堡出发，沿北极航道展开了三个多月的探测，在去年11月底抵达是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这项考察的主要任务是确定北极的海底光缆的初步的线路走向。诺加乔夫教授号仲将会在今年的夏季再次沿北极航道考察，这次将主要收集北极海底光缆沿线的海床地质工程资料，并且确定北极海底光缆和俄罗斯北极陆地之间的出口节点为止。而北极海底光缆项目将会由俄罗斯主要的电信巨头实施，而该间公司为此而同一家芬兰的主要电信商是成立了合资企业。总裁维尔米什扬在去年12月的圣彼得堡北极论坛会议上表示，北极海底光缆的主要部分将会在明年年底到2023年初时候是铺设完毕。他说，当诺加乔夫教授号的先期探测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将会能够确定北极海底光缆项目的最终完工期。俄罗斯有关业界人士说，沿北极的航道铺设的北极海底光缆因为路途较短，因此具有数据传输速度更快的优势，能够减轻目前欧亚大陆之间数据传输量巨大的负担。而此外，这个项目亦都有助于推动北极地区数字化，以及加强北极通讯基础设施的建设，会成为2035年之前俄罗斯北极战略的一项主要任务。电信巨头的公司负责人认为，俄罗斯北极地区的互联网目前都是使用卫星信号，北极海底光缆建成之后，互联网的通讯的质量、覆盖面以及速度都会大大提升。俄罗斯官方仲期待北极地区互联网通讯的普及以及质量提升，可以在医疗、教育以及公共服务等很多个方面给予目前在北极圈里面定居的居民提供更多的方便，从而阻止北极地区人口外流的趋势，藉此而帮助克里姆林宫中央政府进一步经营北极。此外，由于北极地区的低温以及清洁环境，俄罗斯亦都期望在北极地区未来能够设立一批的数据中心。俄罗斯仲希望日本以及中国未来能够成为北极海底光缆项目的两个主要用户。而最近一年以来，俄罗斯国内亦都喺度讨论紧，响实施北极光缆项目上边，是否应该要吸引外资，特别系中国投资，以及使用中国嘅设备。由于北极海底光缆沿北极航道铺设，特别系国际各方力量目前角逐博弈，北极不断加剧嘅时候，外国投资以及设备将会响几大程度上边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因此而成为相关讨论当中关注嘅焦点。俄罗斯北极海底光缆项目嘅负责人伊纽辛娜在一年多前圣彼得堡的北极论坛上面曾经表示，这个项目出于和平用途，不会与人为敌。俄罗斯加紧经营北极，中国的态度自然引人关注。中国将自己标榜成为近北极地区国家之后，甚至有俄罗斯主要大报曾经为此而撰文呼吁警惕中国在北极地区扩充的影响。 关注北极事务的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索比亚宁认为，一方面俄罗斯国内有不少的人担心中国在北极的活动，但仍然有更多的观点对此不以为然，主张吸引中国的投资。但是索比亚宁认为，不理是怎样，俄罗斯的北极战略总体上面正重新是返回苏联的时代。索比亚宁说，苏联解体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面，俄罗斯曾经一度放弃了苏联时代的北极政策，但是如今俄罗斯又重返过去，俄罗斯试图证明北极区域基本上都是俄罗斯大陆架的延伸。除了推动数字化之外，俄罗斯还会在北极地区继续不断采取其他的安全军事动作。俄罗斯国防部计划未来几年在雅库特地区部署最新式的阿克罗马式雷达预警系统。这套的系统能够监测到弹道和巡航导弹，甚至无人驾驶飞机的来袭，覆盖范围包括到是北极地区、美国的阿拉斯加以及是加拿大。位于圣彼得堡的涅瓦设计局最近是宣布，正在是研制用于北冰洋上面的浮动人工岛以及是机场，可供飞机起降以及是货物的运输。除了俄罗斯军方使用之外，这种设施还可以用于是游戏勘探。涅瓦设计局在前苏联时代是唯一设计航空母舰的机构，中国目前所使用的辽宁号航母以及其他的俄罗斯以及前苏联航母都是由这家的机构是设计。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